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天道好还，又以中央610副主任落马，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3月13号，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南区举办讲真相征签和汽车真相游行等活动。人们在了解真相后纷纷表示支持，有的人主动介绍法轮功学员到其他社区活动征签，有的人谴责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牟利以及各种反人类的罪行。保罗和妻子莱尼是来自萨摩亚群岛的移民，他们都是基督徒。莱尼说，中共就是杀人犯，他是不会给人民一点自由的。历史上他就杀人抢劫，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因为他不信神，所以敢迫害所有信仰团体。中共的所作所为就是撒旦想要的，是邪恶的，自私的。他给所有人制造敌人，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失去了他们的传统价值。保罗和莱尼十分支持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的活动，还热情邀请法轮功学员周日去他们的教堂聚会上征集签名。他们要了很多张签名表，表示也要帮助征签。西蒙斯在新西兰社会发展部工作，他的祖父是香港人，所以他了解中共的暴政以及对香港人权的侵犯。他说，我经常在中领馆前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在抗议中共的镇压。我喜欢真善人理念，中国人的传统价值是无价的。他还说，中共不能够剥夺人们的信仰，不能因为人们信仰神而迫害他们。中共虐杀人民，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钱，他的恶行一定会遭到天谴。历史上就有许多因为不信神而导致的灾难，如洪水、海啸等等。
2021年2月24号，在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研讨会上，曾主持中国活摘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人民法庭，简称人民法庭的英国杰弗里·尼斯爵士介绍了该法庭的来龙去脉和运作过程，重申了法庭的宣判结论，并表示活摘器官犯罪对全人类都构成威胁，我们有责任去纠正。他说，当1948年人权宣言发布时，人们就知道权利是普遍的。如果权利是普遍的，那么责任也是普遍的。他们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人民的职责。他认为，如果发现一群人的权利从根本上受到侵犯，那么那种侵犯行为与我们都相关，我们有责任把其纠正过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罗杰斯在发言中强调，应采取行动制止活摘器官。他说，中国共产党对活摘器官负有最终责任，是中国共产党批准了对受害者群体的迫害，并允许在中国发展工业规模的器官移植。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说中共应该负责，应该停手。他认为有两个条件可以让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负起责任，认知和权利。他认为这两个条件都已满足。首先是认知，有关机构和专业人员必须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强制器官摘取。第二个是这些组织和专业人员必须有权采取能够制止活摘器官的行动。罗杰斯教授表示，专业人员和机构应采取许多具体行动来承担这项责任。 移植专业人士应请求或要求其专业组织针对中国制定有效且强制执行的转型政策，禁止中国的移植医生成为会员，禁止中国的移植医生参加或出席会议，并强烈建议不让机构自己的成员前往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器官移植活动。他建议移植专业人士应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告知患者器官交易与在国外以器官游客身份购买器官的关系及其危险的性质，游说议会批准和执行欧洲委员会禁止贩运人体器官公约。
3月13号，德国法轮功学员们在南部工业重镇斯图加特市的步行街举行讲真相活动，民众纷纷表示希望我的签名能帮到你们，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付出，请继续坚持下去等等，来表达他们对法轮功的支持和对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精神的敬佩赞赏。帕雷达女士签名之后拿出钱包想要给学员捐一些钱，得知法轮功学员不接受捐款后，她殷切地问，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学员告诉她，可以拿些传单回去分发给自己的熟人和朋友，告诉人们真相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他欣然拿了一叠传单放进包里。
2021年3月11号晚，美国弗吉尼亚州弗吉尔县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抵制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径。这是弗吉尼亚州第6个县通过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弗吉尔县委员会主席、决议案发起人克里斯托弗·巴特勒接受采访时说，感谢法轮功学员告知我们中共强摘器官这件事，这令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的行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南省郑州市27区法轮功学员郭宝军，2019年11月10号发送真相资料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两年。2021年3月14号凌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短信通知家人说郭宝军已去世。
江西省鹰潭市法轮功学员李美莲2020年3月15号再次被非法抓捕，目前已被网判8年刑期。他曾遭两次非法劳教，共计约3年多，一次非法判刑5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被悬吊，导致脚筋被玻璃割断致残。
甘肃嘉峪关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淑凤，2020年过年期间因挂法轮大法好条幅被监控拍到，被绑架后被法院网判4年半，截住兰州女子监狱迫害。于淑凤目前听力残疾，腿也残疾，行动不便，不能自立。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当局还把老人强行送到兰州女子监狱迫害，毫无人性。
吉林省辽源市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女士，2020年7月6号晚被辽源市向阳公安分局警察入室绑架构陷，后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万元，于2021年3月10号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辽宁铁岭市法轮功学员刘玉华因为给公检法部门邮寄明真相保平安的劝善信，2020年6月29号被昌图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丈夫金立国被非法判刑1年。2021年3月4号身体十分虚弱的刘玉华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
北京市延庆区法轮功学员范继荣被昌平区法院到家中开庭，被非法判刑4年，并勒索罚金1万元，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2021年3月10号中级法院法官4人到他家宣布对他的二审结果，维持4年的诬判，取消1万元罚金。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月27号至3月7号新加坡法轮大法佛学会如期举办了中英文双语的9天学习班， 新学员们每天聆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并学练五套功法。最后一天，新学员们交流了他们多方面的收获和心得。珍妮斯是在去年疫情期间在网上看到法轮功介绍的，随后在网上找到了练功点，又看到要开九天班的消息就报了名。谈及体会，他说，启发了我很多，以前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我想自己现在开始可以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了，按照真善人做人。在朋友的推荐下，杨先生和他的太太、姐姐和外甥女一起来参加学习班，他们感受颇深。杨先生谈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时自己才12岁，也不懂，当中共病毒疫情来了，不知道怎么办，想找一个出路，于是疫情期间开始学法，慢慢知道了法轮功是什么。他表示，我们新学员一定会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杨先生的姐姐说，我知道法轮功是在大概1996年的时候，我母亲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而且在经历过这么多年的迫害之后，还依然非常非常的坚定。他表示，因为被迫害，在大陆警察会到家里来，所以他曾经不理解母亲，认为母亲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麻烦。其实他认为母亲做的是对的，只是无奈于大陆的环境。他表示，通过这九天的学习，我想当我走出这个法轮功学习班的时候，我会像师父说的去做一个好人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20年，辽宁省74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586人遭绑架。根据明慧网数据的初步统计，2020年，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有20人被迫害离世，74人被非法判刑，80人次被非法庭审，至少586人被绑架。辽宁省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20年，辽宁省有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居全国之首，其中有7人在中共恶党的看守所、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其余的法轮功学员是多次被绑架、非法判刑后，在监狱被折磨至生命垂危，保外就医或出狱后不久去世。这些法轮功学员有十佳校长、年富力强的军医、年轻力壮的航空工程师、政府公务员等各界人士。2020年，辽宁省有7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也是居全国之首，罚金达326000元，最长刑期7年6个月。其中沈阳市14人、丹东市10人、抚顺市9人、锦州市6人、铁岭市5人、大连市5人、营口市5人、阜新市4人、本溪市4人、辽阳市4人、朝阳市3人、鞍山市3人、葫芦岛市2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20人，年龄最大的82岁。
插播真相被网判19年，佳木斯市孙兆海即将走出冤狱。2002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孙兆海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19年，关押在兰州监狱，至今将于2021年7月1号结束冤狱。2002年8月17号，为了让民众了解真实的法轮功和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实信息，法轮功学员在兰州市有线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中共在甘肃省武七、酒泉、天水、白银、庆阳、甘肃矿区等地绑架法轮功学员，称所谓的817电视插播案。2002年10月27号，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对7名利用有线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节目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10到20年重刑。当时流离失所到兰州参与了插播真相的孙兆海被非法判刑19年。据了解，孙兆海被非法关押在甘肃兰州监狱，从2010年8月起就一直被二监区狱警多次以关禁闭小号的方式残酷迫害，还对其剥夺休息权利、不关灯，摧残数月之久。2018年或2019年，兰州监狱为了迫使孙兆海放弃信仰，实施强制转化。 孙兆海在绝食11天后，狱警才放弃了强制转化的暴行。近几年来，兰州监狱将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相互隔离，不让说话，不让见面。孙兆海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兰州监狱一大队，就是老弱病残队。孙兆海将于2021年7月1号结束冤狱。
清零是邪党华夏悬崖的润滑剂。中国大陆来搞，2020年10月20号下午3点多钟，我正在学法，突然有三人来到我家，说他们分别是本市区政府和社区的。寒暄一阵后，他们吞吞吐吐地要求我在一张表上签字，并让我看政法委下发的什么文件，说签了字就把我从黑名单上去掉。我斩钉截铁地说，字我不会签，文件我也不会看。我们大法修炼者是按照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做人，做一个超好的人，大事小事做任何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大坏事小坏事再小的坏事修大法的人都不会去做，对世人平和谦让。我们法轮功修炼者对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为国家节省了不可估量的医药费用。共产党的高官们，他们谁能在行动上真正的按中国传统文化去做？中共的官员哪一个敢说自己两袖清风？哪一个敢说自己不腐败？江泽民小肚鸡肠，出于极度的嫉妒之心，诬陷法轮功和大法弟子。江泽民用灭绝人性的手段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我一口气说了很多大法真相，他们听后说，你说的我们都知道，主要是上面要我们干的，你不签就不签，不愿看文件就不看，你以后要练就在家练，不要出去。说完他们就走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正念很强，否定了邪恶的干扰迫害，闯过了这一关。大家知道，在五六十年代，在农村，晚间每家每户点的都是煤油灯，在油尽枯竭后的那一瞬间，那个灯是非常亮的。不明此理的人会惊呼，哎呀，今晚的灯特别亮。亮字还未出口，灯立刻熄了，四周一片漆黑，万分宁静。中共的所谓的清零，就是那油尽灯枯的表现。清零就是邪党在寒冷刺骨的冬夜滑向冰冷漆黑的悬崖斜坡时，再抹上一层高效润滑油，让它自己加速解体。
给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的一点建议。十多年来，本地同修们经常去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看守所，也包括前几年去监狱等地近距离发正念。实践证明，近距离对公检法司和他们所管辖的单位发正念，对于解体邪恶和减少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确实起到了清理邪恶的作用。但是近一段时间里，我们发现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有的不像以前那么严肃认真了。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有的同修经常好和其他人说话打招呼，也有的同修在一些修炼的事情上，或者是同修修为状态上谈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等，而且有时好几个人聚在一起听别人说讲，还不时参与进来说，有时声音还很大，影响了周围的环境，使发正念的地方变成交流场地了。结果是，讲话的同修不但自己没发好正念，还影响着其他同修发正念。而且我们对面就是公安办公大楼，那里也安装着摄像头对着这边，大家都集中在一起，目标也很明显，也给我们发正念带来了不安全的隐患。我们觉得这种做法不妥，应该杜绝。为此，我们建议去附近发正念的同修应该严肃地对待此事，用法来归正自己。发正念不要走过场，更不要流于形式，基点一定要摆正，真正的起到震慑邪恶、解体邪恶的作用，这也是在救度众生。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0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请大姐求师父保护他们。山东来稿。杨大姐是山东省寿光市侯镇法轮功学员。今年3月11号中午，杨大姐在自家门口被侯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杨大姐在派出所给警察们讲起了法轮大法真相，没想到警察都喊法轮大法好，然后把大姐送出大门口，并和她握手，亲切地说，大姐，你说的我们都记住了，灾难来时你一定要求师父保护俺们。大姐说，相信法轮大法好，师父一定保护你们。警察们要开车送大姐回家，大姐说，不用不用，自己回家了。
要回养老金。贵州来稿。去年11月，我到银行取钱，发现养老金没打进来，就去社保查询。工作人员通过身份证得知我的个人信息，叫我拿释放证来。我心里明白，就给他们简单的讲了些真相。工作人员说，我们拿共产党的钱就得听共产党的。我说，共产党不种地不劳动，哪里有钱给你们，是你们自己劳动的果实，他还靠人民大众养他呢。回来后和同修说这件事，同修帮我在公益论坛找到相关资料，通过和同修切磋交流，使我增强了正念。我带上释放证又去找他们，请他们拿出相关文件。他们找了很长时间，说眼睛都看麻了也没找到。他们最后复印了一份黑龙江省的文件给我，又给了我一份要求返还6万多元的清单，要我去找他们科长。我想正好借这个事情去反映情况，同时给他们讲真相。然后我找到科长，反映我退休金被停发的事。科长要我拿出判决书来。我说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我原来身体不好，有多种病症，脾气也不好，谁要惹着我，我张嘴就骂。修炼法轮功后，脾气也改了，身体也好了。我并揭露天安门自焚骗局，请他不要听信谎言，仇恨佛法，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待我拿来判决书给科长看，当科长念到某教时，说这个就不用念了。我说你太好了。科长又整理一份告知书，说只给我一半养老金，要我签字。我不同意，我说要找律师咨询一下。科长说，可以可以，你咨询吧。然后把我带到局长办公室。我和局长说，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结果被冤判4年，不但不赔偿我精神损失，还要扣我的养老金。养老金是我的劳动所得，不是你们施舍的。他说有文件。我说那你拿给我看看。他没吱声，也没给我看文件。他说你的事情我会向上边反映。我说如果你们不正确对待这事，我只好走行政复议这条路。过年之前我去银行取钱，发现卡里打进1万多元，我很诧异，以为是原单位发给退休职工的福利。到单位去问，工作人员说没这回事，然后帮给核算了一下，说应该是社保局补发给你的养老金。我又去社保局问科长是不是发给我养老金了，科长说你不配合签字，找也找不到你，只好发给你了。我说你的善举感动了我，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你诚心敬念，任何灾难你不要怕，心诚则灵。科长说谢谢谢谢。其实我没多少文化，也不懂什么法律，在同修的帮助鼓励下，我才能堂堂正正地向他们反映情况，讲真相，使这件事得以顺利解决，在此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
可贵的众生。海外大法弟子来稿。我在社交平台向中国大陆打真相电话过程中，感到中国人每天在真相的不断启发下在渐渐的觉醒， 接通电话后，常有人表示很感谢大法弟子的付出，也表示出渴望更多真相以及明真相后的善念。我会问他们，每天发的新闻啊、音频视频啊等等，每天有时间看吗？我遇到很多回答，下面我只列出部分众生的反馈。有人说，看呀，每天都看，那是我的精神食粮。有人说，大部分都看，也给家里亲人讲。他说，年前我还给孩子讲天安门自焚是造假骗人的，我们家小孩都不喜欢思想品德课，说尽是骗人的。有个年轻人说，我有时候看到下半夜，我媳妇也不反对，他也想让我帮他媳妇和小孩三退。也有人很无奈地说，我明白了，家人不明白，被洗脑严重，不听真相。有人反问我，怎么得到酒瓶给家人看？有人说，我以前也被邪党骗了几十年，听了酒瓶，仅仅听了三瓶，就彻底明白了，邪党原来是个幽灵魔鬼，赶紧一家人都做了三退。有的世人对大法弟子非常感恩和尊重，有次我刚刚拨通电话，那边一个年轻人就主动说话，群主好。有一个近70岁的先生说感谢我和他语音通话，他说了很多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真相资料里面讲的中共的罪恶，他说他是第一次和网友谈这些心里话。2021年年前，还有些人发自内心感恩大法和师父，有人说师父实在是太好的好人，也有人祝愿师父万事如意，弘法的事业越来越兴旺。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害人害己，哈尔滨周家镇东安村村干部遭恶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董恩才49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周家镇东安村村书记。刘文普57岁，是该村的治保主任。2021年3月1号晚5点多，村书记董恩才和治保主任刘文普两人去一村民刘某家，为调节土地的事情引起了纠纷。刘某持刀把董恩才和刘文普都砍多刀死亡。村书记董恩才和治保主任刘文普以及村民刘某和他的妻子均受中共谎言宣传的迷惑，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同遭厄运，不能不说是他们参与迫害好人而遭恶报的结果。持刀村民刘某，他的妻子原本是个弃婴，在襁褓时被一位好心的妇女带回家抚养成人，嫁给了村民刘某。早年当法轮大法红传到双城区周家镇东安村时，这位善良的抚养弃婴的妇女修炼了法轮功，得法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练功人时，这个养女百般阻挠母亲学法练功，甚至几次去派出所恶意告发养母。后来这位养母带着遗憾离世。举刀砍人的这件事情就出在他家，杀人者遭法律惩罚，一家人遭厄运，人们都说这是迫害善良的报应啊。2017年底，周家镇东安村6名法轮功学员出去挂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让百姓明真相。哈尔滨市平心派出所警察来本地调查，向村书记董恩才和治保主任刘文普施压，让调查出参与的人都有谁，调查不出来就罚款50,000元。村治保主任刘文普和一位法轮功学员 B 有亲属关系，他就用计骗学员 B 说出挂条幅的都有谁，快告诉他。他用一种关心的语气说，他家安全，赶快去他家躲躲。法轮功学员 B 信以为真，就告诉了他，结果上了当。刘文普把参与挂条幅的法轮功学员告诉了村书记董恩才。就这样，他俩恶意举报了6名法轮功学员，其中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 B 一人流离失所一年多，含冤离世。最后5名学员被非法判了不等的刑期。这次惨痛的事件是这两个村干部董恩才和刘文普直接造成的。 这个村学大法的人多次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但他俩表面上不反对，甚至有时恶党人员来骚扰，还告诉学员们躲躲。可是在中共恶党的威逼利诱下，在利益面前，董恩才和刘文普还是出卖了良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董恩才和刘文普遭恶报，命丧黄泉。
老教授的感言，谢谢李大师。云南大法弟子来稿。在给世人讲真相时，我遇到复旦大学退休的一位老教授，我和他讲到中共邪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以及其反神反人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党文化斗争哲学破坏了5000年传统文化的事情，他非常同意我说的。我告诉他退出邪党，不要与他为伍，避免天灭中共跟着遭殃。他告诉我已经有人给他退过了。我问他看过真相资料没有，他说前几年有人给过我《风雨天地行》光碟，非常好，我们全家人都轮着看了，近年的没有。于是我就给了他一份近期的真相材料，他爽快地接了资料，并且当街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他感激地说，你们法轮功学员真善良，太善良了，太善良了。过了不久，一天我乘公交车时，在站台上又遇到了他，他一下就认出了我。他告诉我，我给他的真相资料内容太丰富，太好了。他还讲，我告诉三个学生戴红领巾如何不好，劝他们不要戴，结果派出所的警察知道了，就把我叫去训了一顿，还说看在我年龄大，就不处罚我了。老教授还告诉我，他听了真相后身心的变化。我看他对真相资料很感兴趣，就对他说，我还有更全面的讲述真相的 U 盘，你要不要？他说要。我说现在我身上带的已经发完了，如要就随我到家里去取。他非常乐意地答应了。当我将一个 U 盘给他时，他双手接过后，捧着 U 盘激动地大声说，谢谢李大师对我的奖励，我要拿回家去给全家人。我送他到公交车站坐车回家的时候，他一路上激动地反复对我说，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我得到了这么好的东西。
请听时事评论，天道好还，又一中央610副主任落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6日。2021年3月13日，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蹊跷的是，中共官方对彭波案的通报极为简略，连简历都没有附带，做法颇为罕见。大陆网友对此表示，敏感部门字越少，事越大，大快人心，严惩。彭波是继孙立军之后又一个被拿下的中央一级的610头目。网络资料显示，64岁的彭波出生于湖南，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中共多个喉舌媒体任职。2006年以后，又在中共外宣办、网信办、中央政法委等多个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至于彭波从何时起开始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外界不得而知。那么610办公室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中共为何对这个职位的详细信息秘而不宣呢？据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并且专门为此成立了所谓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后来改名为中共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因为成立于6月10日，故简称中央610领导小组，下设610办公室。这个610类似于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亦或是中共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特权体系，完全在法律之外，可以调动所有党政各类资源用以迫害法轮功。自他成立以来的20多年间， 610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导致无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同时，据多项证据表明，610系统还深度参与了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虐杀了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2011年，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报告认定，610办公室是听令中共中央的法外机构，协调各机关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监视、收集情报、洗脑、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甚至虐杀。迫于国际上的谴责声浪，中共于2018年3月21日在两会上公布了对610所谓的改革方案，将610的职责归划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并对外宣传610办公室被裁撤。中共的这一举措直接暴露了610的非法性质，就是此前并没有归政法委或公安部负责，是一个法外的特权机构。此外，中共自知610的非法性质，将降级刻意说成裁撤，向外界释放整治610的信号，凸显出中共的作恶心虚。但是中共将降级后的610办公室转入地下偷偷运作，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外界一直以来并不知道彭波是610头目的身份。另外，更为诡秘的是，除了610办公室的非法性之外，还有一个中共讳莫如深的禁区，就是610办公室职位的高危、高风险性。据明慧网报道，2014年3月，内蒙古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杨春月在经历过癌细胞万箭穿心般的折磨之后，最终撒手人寰。而早在2005年，杨春月的28岁的儿子杨智慧开车钻入一辆大货车底下，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而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另外一个人却安然无恙。杨春月的妻子难以接受这惨烈的事实，哭了一个多月，一再问着，我们缺了什么德啊，出了这样的惨事。杨春月妻子的疑问可以在明慧网储存的资料中找到答案。1999年以来，杨春月为了升官发财，紧跟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在赤峰地区迫害死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制造出了几百起冤案，导致数百人次被非法判刑，千余人次被非法劳教拘留，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被破坏，丢失工作，家庭成员受株连，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杨春月安排了自己的儿子杨智慧在610开车。杨春月的妻子向苍天发问，自己家人缺了什么德的时候，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信善恶有报的。如果他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在610都是在迫害好人，相信他一定会劝劝他们父子少做伤天害理的事。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99年至2018年，恶报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超过1600名610头目出现离奇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车祸、绝症、猝死等，以及被查处或患重病或被判刑等厄运。无论参与者是否相信恶报，恶报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多迫害者无所畏惧，发出毒誓，随后不久便兑现，而且迫害法轮功越严重的省份，往往恶报也越惨烈。正因如此，民间把610头目的职位又称为死亡职位。下面仅举几个例子。2007年6月5日，天津政法委书记、610头目宋平顺在办公楼内突然身亡，中共称其死因是涉嫌受贿资金上亿元。2013年11月20日，曾策划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被查，官方通告中罕见强调李东生在610的隐秘头衔。2016年1月12日，李东生被判刑15年。2014年7月30日，前中央610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被宣布立案审查，并于2015年6月11日被判处无期徒刑。2015年7月24日，前中央610小组副组长、河北省委常委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并于2017年2月1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2018年6月8日，前吉林省政法官员、610办公室主任孙恒山被下属持刀杀死。2020年4月19日，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前公安部副部长、国宝头子孙立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落马。前黑龙江省呼中区610主任梁兴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当法轮功学员善意地劝告他不要参与迫害时，梁兴跳着高叫嚷：“我就狂，我就狂。”没过多久，梁兴便死于喉癌。前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副局长610头目李福国，当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说：“你们说善恶有报，我这不是好好的。”不久，李福国突发白血病，仅两个月就不治身亡。前黑龙江省建三江分局前进农场610主任王维伦曾宣称：“我不怕遭报应，我就不信有报应，我跟共产党跟定了。”不料王维伦在去山东老家上坟的路上遇车祸暴死。前海南省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曾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此言不出一个月，王忠俊的独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后来王忠俊的妻子又跳井自杀身亡。前山东省潍坊市方子区方子镇后张村支部书记610头目李炳全曾用指头点着法轮功学员说：“你们修什么佛？你们修成了我就死给你们看。”他回去后没几天就发病，于清明节前几天死去。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山东一直是迫害的重灾区，从迫害的数量到迫害的惨烈程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比如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仅在2019年，山东被迫害的法轮功人数将近1400人，在全国排在第一，被诬判的法轮功学员高达124人，占全国的 15.7%， 排名第一，被迫害致死人数为16人，占全国的 16.7%，也是在全国排名第一。相应的，山东省参与迫害的人员这些年来遭恶报的惨烈程度也在全国排在前列。仅以山东省610系统为例，前莱阳市、栖霞市、海阳市、龙口市、招远市、聊城东阿县、潍坊市方子区、凉山县、枣庄市薛城、烟台市等多地610办公室头目都遭了不同程度的恶报，很多都是患癌症离世，有的脑溢血死亡，有的心肌梗塞死亡，有的甚至还殃及家人。今天前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的落马，无论其表面原因是所谓的贪腐违纪，还是中共派系斗争中的牺牲品，从本质上讲只不过是众多恶报案例中的新增一例。而中共对彭波履历的全网删除和刻意隐藏，更加凸显出中共的作恶心虚，欲盖弥彰。法轮大法修炼者并不希望看到610以及中共体制内追随迫害的人遭遇惨烈的恶报，可是时至今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仍在持续。从去年以来，由政法委610发起的清零行动接连不断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绑架勒索法轮功学员，甚至设置高额举报奖金，公开煽动人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鉴于以上的恶报案例，真心希望那些心存侥幸仍在死心塌地为中共卖命的610、政法委和公检法司的参与者，也许你们做了恶事，暂时还没有看到后果，可那是上天留给你们醒悟和弥补的机会。如果执迷不悟， 继续迫害修炼人，那么当阴德耗尽之际，也是恶报来临之时。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自己真正达到法的标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初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1日。修炼到最后，达到法的标准应该是什么状态？应该是无私无我的状态，每个思维都符合法的标准。可是现在远没有做到，例如针对清零发正念，发来发去总是围着自己打转转，保护自己，不能做到完全舍弃我，为他着想。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跳不出我的圈子，自己觉得很苦恼，也很沮丧。有一天忽然悟到，为什么总是先考虑自己呢？给自己家下个照，给同修下个照，省得被邪恶迫害。这么做对不对呢？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可法对弟子的要求是完全为他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篇就讲，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我也应该学学师父的胸怀，对我们社区负起责任来。那为什么不给社区、给派出所都下个招，不许邪恶操纵他们干坏事呢？为什么不为他们发正念，清除销毁邪党灌输给他们的谎言毒素，让他们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正把他们救了呢？同时清除另外空间操控他们行恶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允许邪恶利用他们行恶犯罪。悟道做到，于是请求师父加持，打出去的佛法神通给我们地区所有的派出所、所有的社区都下个照，彻底清除利用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将邪党搞的清零行动彻底清零。师父早就给大法弟子地狱除名了，大法弟子归师父管，不归恶党邪灵管，把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黑名单一个不漏的都彻底清除。瞬间觉得整个身体好像完全和宇宙融为一体，完全是透明的那种状态，非常殊胜美妙，好像完全没有了肉身身体，没有了我。那一瞬间大概是真的达到法在一个层次的标准了。神奇的是，就在我打开宝书，转法轮中的这段法映入我眼帘时，其中的这句法，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凸显了出来。没有了自己，完全为他的生命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师父带我们摔摔打打修了20多年，在艰苦的环境中从思中解脱出来，完全练就成为他的生命，这才是师父的愿望，法的标准。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3日。每每明慧网征稿发出后，我们这里大部分同修大都不愿动笔，原因各异，有的说不会写，有的说做得不好，觉得没啥可写的占很大一部分。从修炼至今，有的同修一次都没有动过笔，包括口述后让别人代写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每个人写稿的过程，实际就是谈出自己走过的修炼过程中一个或几个修炼片段的修炼体会或感悟的过程。征稿的目的很明确，证实法。不想写，是不是只希望从法中受益而不去证实法呢？其实也是思的一种表现，这种思更有别于其他思。常人中还有个知恩图报，何况我们这么殊胜的修炼呢？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稿启事，其中有这样一个要求，哪怕只是修炼中自己认为平平常常的小事，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道德境界、身心状态、智慧和能力的提升，是修炼才被大法赋予的。那么我们所有的修炼人根据此条要求，都可以写出自己修炼的点滴心得。这个要求让我想起了99年以前我们在一起集体学法的一些场景。那时99年迫害以前，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型的固定的每周六下午雷打不动的集体学法环境，多的时候参加人员能到三四百人。每到周六下午，我们就分组一圈一圈地围坐在一起学法练功，然后畅谈彼此的学法心得。当时谈体会的场景是，有的学员自己主动提出发言，有的是辅导员指明某某谈谈修炼的体会，有的时候是围坐的这一圈人依次谈自己的体会，有时一个人谈着谈着心得体会，其他同修感到也有同感，就直接插话进来，就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起来，直到辅导员提出解散还意犹未尽。每次每个学员都能或多或少地谈出自己的一些体会，从没有不谈或冷场的时候。每次征稿遇到同修说不会写时，我就和他们举迫害前我们集体交流心得的那些场景，然后我就说，写稿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你对师父要说的话由口语转变成文字，然后修改整理，其实很简单。写的内容也是很多很广，譬如你是怎么得法的，因病通过学法修炼病好了，那好，把这个过程详细写出来，原来病情如何，通过修炼怎么好的，现在身体怎么样了，整理出来就是一篇证实法的文章。没有病的同修通过修炼道德提升了，那好，简单举一两个事例说明一下，整理出来也是一篇证实法的文章。哪怕是刚入门修炼的，也会有步入大法修炼的因由，那好，你就说说大法为啥好，好在哪里，你为啥要修炼大法，写出一个或几个震撼你的事例来，整理出来也是一篇证实法的文章。个人、家庭、生活、事业、社会，哪个方面都有可选的素材。还是那句话，把说的话写下来，整理出来，加个题目，就是一篇证实法的好文章。甚至两个同修坐在那里谈彼此的修炼心得体会，也可以整理成文，成为一篇证实法的好文章。当我们深入浅出地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不但能提醒我们自己修炼如初，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而且也能帮助更多的世人看到法轮大法是什么，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我的这点感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帮助同修们克服写作畏难的心理，珍惜师父为我们提供的证实法的机缘，拿起手中的神笔证实法，见证在真善人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分享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在这个特殊的节日， 向更多世人播撒希望，传播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苦为乐才是最好的修炼状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4日。常人不想吃苦，因为本身就深陷苦海之中，在迷中虽然看不到身处的苦境，也在有意无意地躲避或抗拒苦难。而修炼的道理和人的道理正相反，不但要能吃苦，还要能吃苦中之苦，进而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要求我们的以苦为乐这样的修炼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阐述出来的法理，每一条都是未来新宇宙中各个境界各个层次中的众生必须遵循的铁律，那也是新宇宙中的主和王随时都可以用生命去捍卫的，因为那是造就新宇宙开辟新宇宙众生生存环境的根本。那么我们在修炼中，尤其是正法修炼中，就必须不折不扣地在实践中去证实大法，才能达到同化大法的目的。否则同化大法就只能是修炼者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例如只有达到以苦为乐的境界，才能切身感悟到什么是真正的以苦为乐，才能在磨难中苦难中自然而然地保持乐呵呵的修炼状态，那绝不是强为。人心只有被情牵绊，才会有苦痛的感觉。当舍尽一切人心之后，取而代之的就是慈悲，是正神巨大能量的体现。师父在《弘银法轮大法》中明示：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从师的标题《法轮大法》中，我理解修心和吃苦是大法修炼的两大要素。吃苦伴随着修炼中的每一步，直到圆满的那一天。从表面上看，吃苦能消业，还掉业债。再进一层，在苦中、磨难中触及人心中向内找，容易看清楚自己的人心和执着，从而提高心性。师父在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有的神吃了整个他那一层宇宙从始到终的苦，从而想具备这么大的威德，完成得救之事。我理解吃苦能建立威德，而具备大的威德是我们能多救人的保证。大法的修炼之路虽然很窄很窄，但是修炼中守住以苦为乐，这条路就会走得非常敞亮，非常踏实。个人修炼体悟，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